2月26号，伤痛期第27天。今天呢，就是整个默想诗篇25篇的总结，一共22节。在这诗篇25篇，基本上呢，25篇我很喜欢它，它是一个个人的哀歌啊。你看，从16节开始到21节啊，但是呢，最后一节啊，倒却是全体的，不是个人的了。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救他脱离一切困苦。这个几乎就是等于我们先从个人，然后移向了群体。这就让我想起来，这次回台湾照顾大姐，到她回天家，到最后的事情。那我的好朋友沈牧师就告诉我。我们很容易分别善与恶，我好你坏，我对你错，以至于我们就在一个群体里面，或者说跟别人的关系，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我们是一体的。因此，在这个忘记了而我们要一体的当中，我们就很容易分我跟你，把我跟你对立起来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体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当中的确我们会被别人的罪所重伤，或者我们的罪重伤别人，我们的确就会因为这样就变成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受伤，你不了解我痛苦等等。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。然而，我们的信仰确实有个人性，就是我受伤了，我因为我的罪受伤了，我因为别人的罪我受伤了。我受伤了，我就要很快到神那里求神来医治。所以，当我在求神医治的时候，就会涉及到悔改，也就是说，我认我个人的罪，最后移到群体，我跟我的祖先，我跟我的家人，我跟我的朋友，我们一起都得罪了你，单单是你，我们都需要你的赦罪的恩典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教导，你的真理。所以呢？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群体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在走这个伤痛可以一起来走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，我们当中有人，我们的家人先习了世上的劳苦，那都是因为伊甸园亚当的罪，全人类的浩劫，以及魔鬼撒旦他的欺哄我们，因此我们在论到逝去的亲人，他可能在世的时候表现得没有特别好，可能留下无限的悲哀伤痛给我们。但是因为我们想到是我们一体，就不会说这个逝去的亲人，他的孩子，然后我们又开始做我跟你的对比。我跟你，你这个人，你曾经伤害过我，但你现在写了世上劳苦，好，我没办法，那就变成你的孩子，我跟你的孩子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不跟你讲话了，因为你是你爸妈的孩子。你爸妈得罪了我，所以我不能原谅你，等等。当我们把自己跟对方对立起来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人际关系就无解。可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群体当中的时候，我跟你，你就是你父母亲的孩子，我们都得罪了神。当我们有这种群体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说22节：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救赎我们，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困苦。这时候就变成我们一起要来对抗魔鬼撒旦，要欺哄我们的，还有就是我们个人的欲望会分裂分化我们的，因此我们就作为一个群体，生命共同体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向神悔改我们个人罪，以及我们家族的罪，以及我们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整个社会，我们整个国家的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我们讲到群体的时候呢？我们个人必须要顺服神，这个顺服呢，是我个人的要依靠神。因此，当在这个伤痛期，可能别人的信心比较大，或别人的信心比较小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他们可能生命比我们好，他们生命可能比我们不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个人的个别性都是要顺服神，以至于我们集体一起来顺服神。当我们一起来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哪怕有真的有一些解不开的结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沟通，一起来把 神邀请进来，一起来帮助我们，一起来降服于神，一起来走这一条成长成圣的道路。所以，个别性的顺服神跟一起集体性的顺服神都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，就是当我们讲说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敬畏神，这个敬畏是个别的，但是我们要集体的，因为我们如果个人敬畏神，但是整个群体里面，我被你的恶激发出来，你也被我的恶、邪恶的反应更加的激发你的邪恶，结果我们整个群体到最后真的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。我们就不会想要，我们真的就不想要再敬畏神，因为我们会认为我个别性的敬畏神有什么意义？这个就会引起恶性循环。当然，敬畏神不代表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果效。你敬畏神，神一定马上听你的祷告吗？不一定。你敬畏神，对方马上，如果是对方真的是有错，对方真的会马上改变吗？不一定。但是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会有一股正面的力量去影响。比方说，在这个家族的其他的人，那你影响一个人，然后慢慢影响两个人，慢慢影响三个人，你就可以集体的敬畏神。当我们集体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哎，你跟我，我们是家人呢，我们是亲戚，我们是朋友，哎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仇敌，仇敌就是魔鬼撒旦。”我们才能够警醒起来。第四个就是，当我们在思考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，我们顺服他，我们听他的话，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个，就是我们需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这个 perseverance 坚忍啊，并不容易，因为坚忍到底必须要你真的是为了神，而且很明白神的旨意。因为有时候呢，在我们真的敬畏神的过程，然后主耶稣基督又没有马上再来，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，然后可能你想往神的方向走，你会变得很孤独。有时候可能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人站在你那边，你的那种伤痛会更加的伤痛。特别是我们先信耶稣的人，或者是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神比较忠心委身的人。然后其他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，或者他们有他们的利益，他们没有办法去顺服神，没有办法去敬畏神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会变得很孤独好像没有人陪我们走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有毅力，求神给我们。当我们个人坚忍到底，坚持仍然是以善报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慢慢的会影响周围，变成集体群体，一起来有毅力的坚忍到底的等候神。然后最后我想谈的就是，我们需要集体得医治因为通常受伤害的人，大家并不都明白自己受伤害明明受伤害，然后变得很苦读，可是你会说没有啊，我没有受伤害啊，但是你表现出来的冷漠，你表现出来的退缩，你表现出来不参与整个集体，你就说好，那我们取消，我们不吃饭了。或你来吃饭，你从头到尾不讲一句话，这个其实你已经在攻击对方，攻击大家。你其实说穿了是一肚子的气那你不是气我们，你气的是上帝，你气的是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这样的发生？但是没办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真的受伤害，然后我们了解受伤害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了解是我被冒犯，是我真的别人真的做错了冒犯了我，还是别人并没有真的做错事冒犯我，只是我有某种的欲望，然后对方没有满足我的欲望，因此呢，我就生出某种的解释、诠释、解读 （interpretation）。然后我们就认定别人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我们需要真的是，特别是男性，特别是弟兄，他们常常不承认他们受到伤害那他们就会说没事没事。可是你会发现，等到真的发生一些事情，你看 暴怒或整个萎缩，整个 withdraw 退缩的时候呢，你以为是那件事情当时发生的事情让他生气，让他退缩吗？不是，那是在这之前的其他的事。然后因为没有马上带到神面前来和好、来认罪、来解决，以至于呢，到最后每一次发生的 event 事件，他都逃脱不出。其实长久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某种的 issue，某种的议题成为问题了。所以，我们受伤，我们必须要真的到神面前。而到神面前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我们真的完全没有错；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错，为什么你会那么伤痛？那是因为你被罪恶重伤，而这种伤痛应该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伤痛，这种伤痛也不是会令你沮丧，会令你难受，这种伤痛就是真的对罪看得很深入，就觉得说。哎，这个罪怎么这么聪明，这么 smart，这么诡诈，这么狡猾，可以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们。同时，你也会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你才不要被他牵引诱惑，被他的谎言所欺哄。所以你会选择保持清醒。如果你真的没有错的话，因此你的那种伤痛真的是很尽情的伤痛。你会到神面前，反过来为那些被魔鬼撒旦掳走的人来祷告。如果你完全没有错的话，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这部分的责任，我们有错，不管是错在过程里面，或者这件事情纷争是我们所发动的，或者不是我们主动发动，但我们没有去化解，或者我们在这当中也别人的罪恶让我们里头的邪恶被牵引、被激怒出来，我们也邪恶的回应 respond。以至于我们参与了这整个过程，参与了自己对自己的伤害，我们参与了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承认自己受伤是很重要，因为它会推动我们到神面前求取医治。在求取医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信靠神的话语，我们应用神的话语来审视自己，最后我们能够区分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别人的责任，是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应该负起的什么责任？我们就向神认罪，我们求神该怎么样去认罪、去道歉、请求饶恕，我们就去。如果不是我们的责任呢？我们会选择原谅对方，不管对方有没有先来跟你道歉，甚至我们选择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是依靠神，我们的怨气交给神，以及我们不会被对方来激动。因为我们没有错嘛，对吧？所以，当我们这样子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的站立得住，以至于我们生活中所有大大小小，就像第一节讲的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不要使我羞愧。但是呢，我们曾经犯过罪的那些呢，我们继续。求神纪念你的怜悯跟慈爱，求你不要因为我幼年的罪恶和我的过犯，你纪念。我只求你继续按你的慈爱纪念我，引导我们这些罪人走正路，行正义之路，以至于我们持续的委身在你面前，继续遵守你的约和你的法度。我们决定继续敬畏你，敬畏到底。而你必然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